另外一种对骨骼生长起关键作用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D， 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骨骼所需要的钙和磷。维生素 D 可以从奶制品、鸡蛋和鱼油中获取，但最好的来源是阳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可以将皮肤中的胆固醇转化为维生素 D。 缺乏维生素 D 会导致多种临床疾病，尤其是儿童时期，这些疾病比较常见。长期包裹在襁褓中的婴儿、不出门的幼童很容易患上佝偻病，造成骨骼软化脆弱。最常见的症状是 X 型腿或 O 型腿。我们身体组织的大部分，不管是软组织还是硬组织，都能反映我们的生活经历、习惯和活动。我们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去取证，再揭秘和解释这些证据。例如，酗酒的人的肝脏上会留下疤痕，吸食冰毒的人的牙齿上会留下痕迹，俗称冰毒牙。长期饮食油腻会对心脏、血管、皮肤、软骨和骨骼造成危害。如果血管堵塞危及心脏，就必须立马打开胸腔进行手术。事实上，我们很多的生活经历都已经被书写在了骨骼里。一个人是素食主义者，通过他的骨头就能看出来。愈合的锁骨可能是你某次骑山地车摔倒的纪念品。增加的肌肉量和肌肉与骨骼附着的部位是你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成果。也许这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记忆，但它们却真实可靠地记录了我们生活的轨迹。通常情况下，这些记忆都不会被翻开，除非需要专业人员来仔细检查，比如去医院拍片，或者有人死于意外，必须通过尸检查明死者身份和死因。尸检这项工作必须是专业人员通过听歌识曲来找寻答案。要挖掘整首曲子有点不切实际，有时候需要的也只是一小段旋律而已。像是那种猜歌游戏，给你听一段前奏，让你猜出歌名。我们把人体骨骼系统看成是一张唱片，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拿起我们专业的唱针，读取这首《身体之歌》任何有用的片段，还原出早前就书写下的旋律。通常，这都是一首悲伤的曲子，因为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生命曾经怎样存在过，他姓甚名谁？我们试图从骨骼中发现蛛丝马迹，还原这个生命的故事，或者找出这具尸体的身份。在法医人类学的框架内，出于医学或法律的原因，需要研究人体或尸体部分时，从业者必须要先搞清楚四个最基本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如果是对的人用对的方法，这四个问题都能得到解答。第一个问题，这是人的尸体吗？如果在意外的情况下发现骨骼，除非确定是这人类遗骸，否则警方不予立案。如果我们法医人类学家做出错误判断，让警方认为这是人类遗骸，最后却发现这只不过是猪、狗、猫或者乌龟的骨头，那这个错误就真的代价高昂。所以，法医人类学家想要确定摆在他们面前的骨头所属，就必须要对在自己工作的国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几种动物的骨骼有足够的了解。因为英国四面环海，所以任何种类的动物遗骸都有可能被冲到岸边。大多数时候，这些遗骸属于海洋动物，那么我们就必须熟知海豹、海豚或者鲸鱼的身体各部分，不管是活的、死的还是正在腐烂的。我们需要熟悉各类动物骨骼的特点， 不管是畜牧动物中的猪牛马羊，还是猫狗这样的宠物，亦或是兔子、狐狸、麋鹿这样的野生动物，每一种动物的每一种骨骼都有细微的差别，但就相同功能的骨骼来说，它们在形态上具有共性。例如股骨，不管是兔子还是马的股骨，长得都是股骨该有的样子，只是有大小的差异和形状上的些许差别而已。对于那些曾经有过共同祖先的动物，我们就更难区分它们的骨骼了。比如羊和鹿的脊柱就非常相似，还有一些动物的骨骼很容易跟人类的骨骼混淆不清。即便法医人类学家具备解剖学知识，在区分这些骨骼时也要尤为仔细。人的肋骨跟猪的肋骨就很难分清，马的尾骨跟人的指骨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差别。最让我们难以区分的是那些跟我们有共同祖先的灵长类动物。虽然混淆骨骼的事在英国鲜少发生，但法医人类学家的黄金准则之一仍是，凡事千万不要认为理所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极易被混淆的骨骼，这种乌龙事件也并非闻所未闻。我们有可能在地面上或者地下发现遗骸，如果遗骸被埋在地下，那么这就有可能是一种有益的行为。通常只有人类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一般来说，人类会埋葬自己的同类，但人类也会埋葬动物，尤其是自己的宠物。但不管是埋葬动物还是埋葬自己的同类，都有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我们喜欢把宠物埋在自己的院子或者树林里，把逝者埋葬在墓地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被随意丢弃的尸体，或者被埋在后院或野外的尸体，那就疑点重重，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查清楚。换句话说，这就需要警方介入调查。